由梦想卫生到传道，与第五牧师主讲。第二讲，献上现金的承诺。经文记载在旧约约书亚记第14章6到15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经文读毕。
献上现金的承诺，这是一个不肯承诺的一个时代。今天年轻人不愿意承诺，甚至于不愿意承诺到一个地步，他们不愿意谈到婚嫁，因为那要要求他们承诺。今天甚至于夫妻之间都不愿意付出长期承诺的心。基督徒受到了这世界上的影响，今天也同样的不愿意付出承诺。但是许多的信徒他们不知道，当他们不愿意承诺的时候，他们失去了很多神给他们的福分。不单单是今生里面他们失去福分，更重要的他们是在来世里面失去福分，还有更重要有关于切身他们自己的，他们的后裔他们的后代会失去福分。3400多年前有一位老兵，宣教的一位老兵，他这样的讲，他讲他向了当初的领袖以色列人的领袖约书亚他发出一个请求，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拿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在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将那山地给我，将那山地给我。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从这个主题，3400年前的这位宣教的勇士他的一个呼求，将那山地给我，我们今天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山地对你跟我来讲是有什么的意义。首先我们看到在这一节里面14章 十二节里面，这个老兵所讲的这句话语，他所讲的，首先他讲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我们第一个角度来看，求神的应许能够实现。我们第二个角度，我们看到他第二个要求说，那里有亚拿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这个代表了神给了加勒的一个挑战。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角度，我们怎么样，这个三地代表了神给人的挑战。我们第三个角度，我们看到在第十四章第十二节里面第三点说，他讲我就把他们赶出去，这是加勒，这是一个人对了神所给的一个承诺。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用这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第一个角度，这三地代表什么？这三地代表神赐下的应许。第二个角度，我们看这三地代表什么？这三地代表了人面对的挑战，是这是神给跟随他的人，选择性的跟随他的人给他的挑战。第三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三地代表什么？这三地代表了人对神的一个承诺，献上现金的承诺。今天晚上的信息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这句话就是这个三地代表了神赐下的应许与人所面对的挑战。只要你跟我肯依靠了神，向神献上了我们对他的承诺，他就必定成就，而且使我们能够蒙福。不但使我们蒙福，我们还可以从加勒的身上看到使我们的后代蒙福。我们今天从第一个角度来看，这三地代表什么？这三地代表神赐下的应许。我们看第十二节前半段，求你将耶和华那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这三地代表什么？这三地代表了神给加勒的应许，这三地代表了神给你的应许。什么是你的三地？什么是你向神所要的？求你将那三地给我。神为什么要应许给加勒这个三地呢？那我们看，这是神的奖赏，神奖赏，神欣赏加勒，所以给他。那我们再来看，神又为什么来欣赏加勒呢？奖赏加勒呢？那我们看，这有历史的背景。那我们看到了，这边第九节里面讲到了，第九节里面，加勒特别跟约书亚来回溯当年的事情。当年只有他跟约书亚两位从十二位探子中间的两位探子报出来的信息是不同的信息，报出来的信息是有信心的信息。他在第九节这样讲，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他讲是摩西应许给我的，是神应许给摩西，摩西应许给我的。说什么？你脚所踏之地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神为什么把这块山地给加勒？因为这是他的奖赏。神为什么奖赏加勒？因为神跟加勒说，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读得仔细。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十四章第六节到第十五节里面，有一句话你跟我必须知道，这是一个要句 key sentence， 要句。要句的意思就是有了一把钥匙之后，一开的话，这一节经文就清楚了。有一句要句，要句通常是重复的出现。我们的神不像我们的父母亲这么啰嗦，或者也不像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这么啰嗦。那呢，我们的神如果啰嗦的话呢，就表示那句话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的神讲了三次，这句话讲了三次，因为你专心跟从我，专心跟从我，专心跟从神三次，第八节、第九节、第十四节，重复了三次。什么是专心跟从神？什么是专心跟从神？我把它列了一个方程式。什么叫做专心？专心等于信心加上心智，加上心智，信心加上心智。这是什么意思？心智，心智采取行动，是不是想采取行动？是心智。是不是想献给神现今的承诺？是心智。那这个心智跟什么有关呢？跟信心有关。 信心加上心智就成为一个力量，就是专心。我们在这边看到有一个重要的字，就是专心这个字。今天神同样的跟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讲，你若专心跟从我，我可以把你所要的三D 给你。你所要的三D 是什么？你所要的三D 是什么？你必须是有信心，你也必须有心智，你所要的三D 才是合乎他旨意的，才合对你有益，不但对你有益，对你的后裔有益，对你的后代有益。那加勒的三D，加勒绕那一块三D，向神要这块三D，他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是为他的后裔，不但是为他的后裔，他要他自己蒙福，不但他自己蒙福，他要整个他的族犹大族能够蒙福。我们看到专心是神夸奖他的一句话。今天你跟我要学习专心，专心的爱神，专心的属于神。神奖赏加勒是因为他的信心，神奖赏加勒是因为他的心智，神奖赏加勒是因为他这个仆人有信心又有心智专心。我们首先来看神奖赏加勒因为他的信心，我们可再看约书亚记，我们14章第8节，那他怎么讲呢？加勒讲，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他这边回忆了，他这边跟这个以色列人的领袖，也就是约书亚，他当年的同工，他回忆，他讲我们两个上去的时候，其他的十个我的百姓，我的兄弟们，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是回来的报告使百姓的心消化的，但是只有我跟你约书亚，我们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什么叫做心消化？心消化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冷的心，不是讲冷的心，心消化也不是讲半冷半热的心，心消化是指因为恐惧而瓦解了，融化了，心融化了，一点胆量都没有了，融化了。那我们来看这个心怎么会消化，心怎么会胆量会融化呢？那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民数记第13章33节，我念给你们听。那这边有历史的背景，也就是回到当年他从12个探子回来的时候，两个不同的报道，十个人多数的报道使百姓消化了，两个人的报道是正确的报道，是有胆量的报道，是凭信心的报道，是有心智的报道。那我们看民数记13章33节是什么？他讲我们在这个十个人的报道，他讲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为什么他们十个人的报道，这十个不是普通的人，一族选一个领袖，十族每一族的一个领袖，十个领袖回来的报道是他们十族的人，是再加上可能其他的还剩下的两个支派的人的心都，百姓的心都消化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哦，民数记13章33节告诉我们，他们得了一种病，这十个人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几千年来3400年到现在仍然在教会里面，今天的教会里面仍然有很多人得这种病。你知道是什么病吗？蚱蜢病， Grasshopper Complex， 蚱蜢病，看别人像伟人，他讲呢他们是伟人，据我们看自己呢，我们看自己也像蚱蜢一样。我跟你讲，今天教会里面不知道多少人得蚱蜢病，但是我知道蚱蜢病不是普通人得到的，不是普通人，而且也不是随时随地都会得到的。蚱蜢病是每次教会要向前突破的时候，要带领教会的人要向前突破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时候才会蚱蜢病才会蔓延出来。平常的时候你不突破的时候，你不向前进的时候，根本不会有蚱蜢病，因为跟感冒一样的，有时候天气要转变的时候，那教会也是一样，事工要转变的时候，向前突破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得蚱蜢病。会得蚱蜢病不但是时候，
也是不是每个人都得的。
所以有一次我在教会要建堂的时候，要买旁边一个堂，买旁边堂，因为我们的堂呢刚刚好是四块中间的，有四分之三，就少的那一块，当初买的时候就没有信心，因为那一块本来就属于教会的房子，买的时候没信心的，只买了四分之三，那一块没买，所以呢我就祷告神说那一块要把它买回来。要买回来的时候呢，那同工们都答应了，结果呢那一天要去签的时候呢，特软，这个同工会主席就打个电话给我，他叫牧师那是我11:30，我已经西装都穿好，正准备离开我办公室，他电话来了，说是牧师，可能不能买。我说怎么不能买了？我都已经准备走了，签约了去。他讲不行，他讲呢，有人反对，有声音。我想是什么声音？他就跟我讲什么声音。我想这些声音都是很正常、很好的声音呢，因为我想听听什么声音？他讲的，有一对夫妇，有这对夫妇教会的，资格很老的。他讲了，他们积了很多年了，就想着有一个好好的大旅行。他讲呢，现在一来要买糖，买那个糖之后，他跟我们分享啊，说是心里面相当的不平安。他讲呢，积了这么多钱，这些钱拿来奉献呢，舍不得。这些钱呢，本来是准备去环游世界旅行的，那旅行，那现在要建堂呢，那心里面又有亏欠。他讲相当，因为这个东西，这个一来之后，是他心里面相当有增长，所以呢，他讲的，这个不大方便，使得我们的会众这样。哎呀，我想感谢主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就是这种挣扎了，能有这种挣扎，表示圣灵已经在他心中动工。我想这个是好的现象，你看是坏的现象，我想这个是好的现象啊。再给他一点祷告，再异象的分享的话呢，他是很愿意的，所以这个是好。等其他一些现象，好，结果他讲，不必多讲了，为什么呢？所有的同工呢，都觉得不是买的时候。当我把电话一放下来的时候，把领带解下来的时候，我跪下来祷告，我想神了，我的同工们怎么都变成蚱蜢病了，都得了蚱蜢病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所以取消了，取消不买了。取消不买了，弟兄姐妹们当然知道了，有人来问我，当然他们也知道了。那有一位我训练的门徒训练的一位年轻人，很可爱，他讲牧师啊，哎呀，他讲我也怕我自己有一天得蚱蜢病了，我也怕变成这样子的。我想我跟他讲啊，你还年轻呢，因为得蚱蜢病要特别的人的。为什么要特别人呢？得蚱蜢病，当初的十个得蚱蜢病的是什么？全是领袖啊。你现在还是个小萝卜头呢，还在教会呢，只是个小萝卜头，还不是领袖，所以还轮不到你得蚱蜢病。得蚱蜢病，你知道吗？蚱蜢病是心多消化的。今天的教会中间有多少人得蚱蜢病？得蚱蜢病，我再次提醒，不是一年什么时候都有了，有的教会啊，十年都没有人得蚱蜢病，因为他十年都不动嘛。十年都没有改变，就不会得蚱蜢病。蚱蜢病是什么？你要向前突破的时候，向前奔跑的时候，向前征战的时候，撒旦恐惧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样？才散布的毒菌出来了，才得蚱蜢病。还有蚱蜢病呢，这些平常的这些羊，一般的羊是无辜的，得不到蚱蜢病。蚱蜢病都是领袖们，教会的领袖，十个领袖，每一个支派的领袖在蚱蜢病。好，所以我们看到加勒这个时候跟约书亚讲，约书亚讲他们都是什么？是把我们的百姓都消化了。好，接着我们看到他们这两个人的回应是什么？民数记第13:3，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方，我们足能得胜。你看到没有了？前面是百姓的心消化，前面是这一批这十个人得到了蚱蜢病，那这两个人呢，这两个人的大胆，我们形成了很大的对比。我把刚才民数记第13:30加勒所讲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他几个反应。第一个，我们立刻上去，第一个立刻上去。第二个，他讲我们足能得胜。第三个，他讲什么？耶和华若喜诺，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耶和华与喜洛，他知道耶和华会喜洛。三点我们看到加勒讲的话。我再说加勒讲的，第一个立刻上去，第二个足能够得胜，第三个耶和华喜洛。我们来看得蚱蜢病的人他们的心态是什么。
这帐篷病的人呢，他们的心态是什么？逃避退却，逃避退却。第一个，
逃避退却跟立刻上去是完全是相对的。
我们看到第二点，他们是什么？心寒战警，心寒战警跟出能得胜是完全是对立的。第三个，他们是什么？不是以耶和华喜乐，他们是以自我为念。
从自己的角度，为什么自我为念？
他讲呢，据我们看自己就如帐篷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一样。他们看我们，他们怎么知道他们的心是
对方的心态是什么？
自我的看法是这样。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个对比的后面就显出来信心的强，信心的弱。
弟兄姐妹，
信心。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讲神奖赏加勒是因为他的信心，
他的信心。同工假如信心弱的话，真是很辛苦，很辛苦来同工。因为怎么样，他容易得感染病、帐篷病，相当的辛苦。要带领一个教会是很难，只有怎么样？只有借了祷告，只有借了祷告。那要带领一个人使他信心能够坚强的话，很难。这个带领要读神的话，这个带领要实际上一步一步一步带领他，带领他什么？有行动，而且带领他祷告。好，我们看到第一个角度，我们看到这三地代表神赐下应许。神为什么要赐给他，赐给加勒应许？因为神喜欢他，因为神奖赏他，因为他专心跟从。专心就是信心加上心智。我们看到神奖赏加勒因为他的信心。我们再看第二点，神奖赏加勒不但是因为他的信心，是因为他的心智。民数记第14章22节23节这样讲，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唯独我的，这是神讲的话，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心跟从我。神先来夸奖加勒，神讲这些其他的这些，他们断不能够得到我向他们祖宗所启示的那个应许，只有加勒，只有加勒，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加勒的特点是什么？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他有另外一个心智，他的心智。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的心智？你的心是在你的工作上在赚钱呢，还是在你的事业上，还是在你的家庭里面，还是你的心是在神的工作上？ 今天我告诉你，很多的人他的心智只是什么？只是在他的儿子身上、女儿身上。
很多的弟兄姐妹，神的呼召已经在他的身上，
但是他们呢，看看小孩子已经13岁14岁了，他们要大学的费用，大学的费用要筹这笔费用，他们怎么样？宁可爱儿子胜过爱神。今天多少人爱儿子胜过爱神，而把什么？而把呼召的负担放下来。
等到他50几岁的时候，儿子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现在想到神了，他要奉献了。50几岁了，你在奉献，你把你最好的献给神吗？
我们中间的人，我就可以做见证了。不像加勒，他当年40岁，
这45年，他现在85岁，他讲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
我奉献的时候是42岁，我跟你讲，那时42岁，我现在58岁，
我现在的力量远不能跟我42岁的时候比，远不能。我没有办法讲那时如何，我现在力量仍然如何。我没有那股力量了，体力不够了，心力也不够了，动力也不够了。
弟兄姐妹们，你要把你最好的献给神吗？还是把你55岁之后的献给神？我们看到
神奖赏加勒因为他的心智。那我常常喜欢有一句话，那保罗是相当的客气。那保罗在写完了罗马书的时候，保罗来鼓励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讲了一句话，在罗马书第16章19节，他讲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
这句话 你假如有人神这样跟你讲的话，或者是有人这样跟你讲的话，这句话是相当好的一句话，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原谅我讲，今天大部分基督徒，大部分基督徒不是像保罗所讲的罗马教会的光景。今天有多少基督徒，他们是刚刚好相反，他们在善上愚拙，在恶上聪明。什么是善恶？保罗的标准就是说，那暂时的，暂时的是恶的，暂时的是会过去的，没有永恒价值的是恶的，是那个善事是有永恒价值的。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在永恒的事情上愚拙，在那个暂时的事情上聪明，暂时的事情上聪明，做神的工作的时候非常的愚拙，不用脑子，不用头脑，不按照他做事的方法，在公司做事的方法来回应。今天我跟你讲，有多少在教会中做的事情，他们假如拿到在公司的标准的话，早就被fire掉。但是呢，在教会可以允许，教会里面，在教会的事情上做事的时候，可以变成什么？变成愚拙。而在做自己事情上的时候，是非常的精明，非常的聪明。弟兄姐妹们，保罗夸奖罗马教会，今天你跟我，我们的教会，今天我们中间的人，应当学习，学习保罗所讲的，我们能够在善事上面聪明，在恶事上面愚拙。我们在这边看到神奖赏加勒，神喜他，喜欢他，因为他有信心。神奖赏加勒，因为他有心智，所以他要给他们三地。神在这边讲到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讲，他们指的那些没有信心没有心智的，断不得见看见我向他们祖宗起誓应许之地。这三地代表什么？弟兄姐妹，这三地代表了神赐下的应许。神为什么要赐给加勒应许？是因为他专心。什么是专心？因为他有信心，因为他有心智，神奖赏他。加尔文这位神学家，他这样讲，他讲圣灵主要的工作是带出信心，然后他又讲操练信心的主要的途径是祷告。操练信心的主要途径是祷告。如果我们不祷告，如果不多祷告就多有信心，少祷告就少有信心。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没有信心我们就没有办法蒙神的悦纳。好，我们看第二个角度，这三地代表什么？这三地代表人面对的挑战，人所面对的挑战。这个挑战是神给人的，而人所面对的挑战，我们再看十二节，这边讲到，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拿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那里有，那个三地里面有亚拿族人，是伟人，亚拿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挑战，挑战，挑战。今天我跟你讲，我可以体会得出来，我也可以见证出来，神给人挑战是选择性的，选择性。神欣赏你才给你挑战，神给他欣赏的人才挑战，神给他欣赏的人，他才给他更多的试炼，更多的试炼。我自从全世界出来之后，已经超过16年了，牧会的一段阶段的时间，一直到现在，神给我的操练是以前所有奉献之前所没有受到的。操练到一个地步，有时候什么使这个人不敢骄傲起来，操练到一个地步，每次要骄傲的时候，那神在我身上的印记使我立刻想到这些印记，使我立刻不敢不谦卑下来。这些福分，这些恩典，不是普通的人可以领受到的恩典。因为神喜悦的人，他喜悦的人到一个地步之后，他要把你拿来什么？跟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相比。
因他耶稣基督来相比的时候，他才把这个试验拿到你身上。所以挑战神是选择性的给你的。你知道吗？我们人最怕的是什么？最怕是你投资最多爱的或者最关心的那个人怎么来背叛你。因此呢，我们昨天讲到的一般的剧情爱情里面呢，一般世俗的话剧里面都有仇恨 romance 背叛 betrayal， 这是那个。那有一些这些最难受的，你知道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怎么上十字架的？那直到有一天，当我看到了这个神学家加尔文他所写的一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他讲，你看，假如你被你的亲人，你被你的同工，你被你所心爱的、所训练的人所 betrayal， 被出卖的时候，他讲你要想一下，想一下什么？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牧人，我们的大牧人是神预定他一种方法上十字架，这种方法是神预定的。旧约的时候，先知也讲到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用一种方法上去，这种方法是残酷的，这种方法是他心碎掉的方法，他是被他所训练的12个门徒之一给出卖上十字架。所以当你跟我尝试到被出卖的地步的时候，他讲你要想一想，我们的大仆人享受是这样的上十字架。当你能够这样上十字架的时候，你不是他所欣赏的人吗？你不是他所欣赏的人。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思想我们这第二段的这三地代表什么，代表人面对的挑战，这个挑战是神给的挑战，这个挑战是选择性给的挑战，不是普通的人给的挑战，是每次，这是今天我们中间坐的每一个人。那今天中间我们不在的人，那也听不到这个挑战，那可能呢也不会有挑战临到他们身上。选择性的给一些挑战。那我们看到十二节讲呢，那里有亚拿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在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挑战是经得过时间考验过的人，神才给他们挑战。我们看神把这挑战给予那些持久服侍他的人。第十二节为什么是持久服侍呢？十二节这样讲，求你将这三地给我，我就把他们赶出去。这是神给的挑战，神给加勒的挑战，神的挑战是给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过的人。第十一节这样讲，第十一节加勒讲，我还是强壮，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然后他讲，求你把这三地给我。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的侍奉是持久性的。在40年前，他当初的时候，当初这45年，他40岁的时候，一直经过这45年，这个心智没有衰退过，没有衰退过，经过时间考验过的。这一个人从40岁一直到85岁，到老年，一直经过时间的考验，神相信这个人是信托的，神把这个挑战给他。跟从神是需要时间考验，那时现在，今天我认得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弟兄姐妹，单身的时候好爱主，在查经班里面好爱主，一结了婚的时候不来查经班。有的我认得，结了婚的时候，那时还是年轻的时候好爱主，那时好爱主，那时还没有小孩。现在有了小孩呢，现在有了小孩，查经班也不来了，也不侍奉了。那时现在，你看呢，加勒讲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 time tested， 时间试验过的人，神给时间试验过的人给他们挑战。所以讲完这句话，那时现在我仍然跟以前的心智一样，求你将那三地给我，求你将那三地给我。神的挑战是给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过的人，神的挑战是给那些凭信心祈求的人，是要福的人，凭信心祈求。我们看十二节，求你将这三地给我，活在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那我们先谈那个挑战亚拿族人 是身体告诉伟人。那我们看这三祭是指什么？求你将这三祭给我。这个三祭是什么？我去过那个三祭不止一次。这个三祭是什么？你读圣经的话，你看到这个三祭是什么？我问你，这个三祭清清楚楚底下写的希伯伦。这个三祭就是我们看到了第十三节，于是约书亚将希伯伦给他。这个三祭就是希伯伦。这个三祭他向约书亚要，因为神应许他，因为神借了摩西应许过他，他现在向约书亚要这块山地希伯伦。你知道这块山地对他的重要吗？如果他不要这块山地的话，我们来想一下，如果他不要这块山地的话，四百年后犹大族的这个做王大卫，大卫在哪里做王呢？当我们看到圣经上写的时候，大卫扫罗死了，约拿单也死了，大卫就到神面前说，神啊，我现在可以往犹大城里面的那，是不是可以到犹大城里面哪一个城去？他讲你可以去。他说我现在可以到犹大城的哪一个城？跟神讲，神讲希伯伦。因此大卫到希伯伦，大卫到希伯伦做什么？做王。四百年之后犹大族的大卫做王。大卫是加勒兄弟的后裔，如果加勒不把这三弟要回来的话，你说大卫四百年后可以在希伯伦做王吗？做不做得了王？希伯伦做王做了七年半，大卫的心不仅是要希伯伦，大卫是要耶路撒冷。神让他等待等待等待，先在希伯伦做王，因为希伯伦是他们的祖宗，四百年前的祖宗犹大族的人要来的。凭什么要来的？凭信心要来的。凭什么要来的？凭心智要来的。凭什么要来的？凭专心要来的。专心要来之地，加勒要这块地是他为他自己吗？加勒要这块地是为了他的后代，是为了犹大族。我们看到大卫是加勒的兄弟然然的后裔，使犹大族能够蒙福，整个的犹大族蒙福了。我们不单单如此，我们看到他怎么样，他的后代蒙。我们看到加勒的曾孙，我把加勒的曾孙提出来的时候，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了不起的一个人，他了不起在什么地方？他是造会幕的巧匠，会幕的总工程师，造会幕的，神拣选的，神的灵，神提名叫他的，神的灵充满他的。比沙列，比沙列是加勒的曾孙，当时监制会幕的巧工，也就是总工程师。加勒的后代曾孙比沙列蒙到神造什么？造会幕。神不但造会幕，还造会幕前面挡住会幕的那个铜坛，是比沙列。我们再看他蒙福要这块山地，不是为他自己，为他的后裔得福。大卫为了比沙列，还为他什么？你知道士师里面第一个士师是谁？第一个士师你知道是谁吗？第一个士师俄陀涅，第一个士师就是加勒的女婿，加勒的女婿就是第一个士师，他的后代蒙神所用。弟兄姐妹们，你愿不愿意献上现今的承诺，为了神的国度，就是为了你自己的后代，使他们蒙福，就像加勒一样。求你将这三地给我，这三地代表了，代表了神赐下的应许，这三地代表了人面对的挑战，神给人的挑战。这三地神的挑战是给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过的，神的挑战是给那些信心祈求他的人。弟兄姐妹，你的困难是什么？你的困难是什么？是你不敢面对你前面的挑战。你必须把这挑战找出来。你的困难是什么？你必须把它找出来。你必须把它找出来。你必须坦诚的在神的面前省察你自己，安静的，你跟你的妻子安静的拿出一段时间来，在神面前寻求说， 前面的挑战是什么？哪一个是你的三弟？什么是你的三弟？你要很诚实的在神面前找出来，什么是你软弱的地方？软弱的地方，求神使你越过，求神使你得胜，求神让你能够突破这些，面对那个挑战，求神使你能够面对那个神所给人的挑战。我们再从第三个角度来看，这个三弟不但代表了神赐下的应许，这个三弟不但代表了人面对的挑战，最后我们看这三弟代表了人对神的承诺，人对神的承诺。我们再看第十二节最后一段，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弟给我，那里有亚拿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或在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加勒对神的承诺，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只要你给我，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我们在这里看到加勒的承诺是他有这个承诺，承诺的基础是什么呢？这个承诺的基础是建立在他对神的信心上面，他对神的信心上面。我们看第十二节后半段，或在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加勒对神的信心是相信应许会实现，加勒对神的信心是相信只要有神同在就没有难处。你知道人是不可靠的，你假如把一切的希望放在人的身上的话，人是不可靠的。我讲这个人不要讲是你的朋友不可靠啊，连你的父母都不可靠，连你的子女都不可靠。这不能怪他们，为什么？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他们有他们的优先次序，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什么？因为呢，他们可能还没有一个心造的心。人都是腐化的，人心罪恶的，都有原罪的。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讲道呢，他们安排给我呢，通常都是住在一个同工的家里面，一个长老和执事家里面。那我这那一次呢，住在一个执事家里面。执事家里面呢，我看他们很忙，他们夫妇两个年纪还蛮轻的他太太把家里面整理得很干净也看得出来。为什么一进去呢，我就看到这个真空吸尘器的这个轨迹，地上地毯，我就知道他花了时间了，招待得非常好，招待非常好。所以我跟他们夫妻谈天的时候，他太太讲了，刚刚从台湾回来。我讲你回去做什么？他讲我回去看我母亲。我讲你母亲好不好？他讲不好。我再一问的时候呢，他眼泪掉下来了。他眼泪掉下来了，我就很难过，我想怎么样的帮助他。我讲你母亲怎么了？他讲母亲呢，他讲我家是在台南。我讲台南，我讲我以前在台南读大学所以我台南很熟。他告诉我，我讲你住在哪里？他讲呢，他讲不是回我的家，他讲我到老人院。老人院，我讲你怎么到老人院？他讲我是看我妈妈。他讲我讲你台湾有几个兄弟呢？他讲我来台湾呢，我家有七个兄弟姐妹，我在台湾有六个。我讲你们这么多小孩啊？我讲你的爸爸呢？他讲我爸爸刚过世一年我不到。他讲你知道我爸爸爱我妈妈到一个地步啊，他讲我妈妈连烧饭都不会烧，每一餐饭都是我爸爸下完班之后烧好，连有时候他讲原谅我讲我妈妈连开水都不会煮的。他讲是这样疼我妈妈，那疼我妈妈他就怎么样，他讲他就怕他什么，怕他自己先死。为什么怕他先死呢？他怕他自己先死之后呢，他的妈妈呢就没有人照顾，所以他一直就讲呢，他讲希望他的妈妈先死，妈妈先死的话他自己可以承担。我讲你们这么多小孩，他讲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当初爸爸为什么要妈妈生七个小孩，也是为了希望有七个小孩以后照顾他妈妈。所以当他爸爸生病病危的时候，他讲他爸爸把这七个小孩都叫来，连他在美国叫回来，他讲要一个一个一个，他把他的家产分给他们，分给他家，他讲我现在就分给你们，我现在分给你们，我只有一个要求，他讲要求，他讲我一生只爱过这一个人，指着他们的妈妈，他讲我要你们每一个人向我发誓，向我发誓，我把现在财产分给你们，请你们没有一个人
把我一生所爱的送到老人院里面去，不愿你们一生把我一生所爱的送到老人院里。再讲你们就看顾他，轮流，我所以生你们七个，轮流放，一个人放几个星期，再换一家，你们来看顾他。我想，哎呀，你爸爸真是不容易。啊，我想后来怎么了呢？他讲，爸爸一死之后不到半年，他讲我三个哥哥三个嫂嫂讲在台湾，他讲不要把妈妈送到台湾，他送到台北，把他放回台南，因为你在台北的话，你老是花时间去看，我不要你常常去看，放到台南，好，所以把他放到台南，放到台南之后，后来呢，台南他自己他得了病，他妈妈得病，有点痴呆。有点说他讲他怎么难过呢，他讲一看到老人院一起看着妈妈的时候，他妈妈呢在用舌头啊舔这个桌子，一直舔，哎，他看着就很难过。我听了这个话很难过，儿子可靠吗？七个儿子女儿，一个都没有办法来照顾他。加勒的信心是建立在人的身上吗？加勒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所以他讲好在耶和华照他说应许的与我同在。加勒对神的信心，相信神会应许实现，相信只要有神的同在没有难处。弟兄姐妹，人是不可靠的，因为人有他自己的需要，有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人有他的罪性，要把一切的盼望，一切我们的信心寄托在神的身上，神的身上。加勒的承诺是针对了对神的信心。我们也看到了加勒对神的承诺也实现出来一点，显明出来神的信实，他见证了神的信实，他不但凭了信心相信神的信实，所以他做这个承诺，他的承诺的本身见证了神的信实。提摩太后书2:13，保罗这样讲，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神不能够背负自己。我们看到了神把这个托付给摩西，摩西把这个托付给约书亚，到时候45年之后，我们看到了加勒向约书亚要的时候，神把这块地给加勒，给了加勒之后，我们看出来犹大族的人400年之后，犹大族的人做王，做以色列王，做犹大，在希伯伦做犹大王，再过了7年半之后做以色列王。我们看到了他的后曾孙比撒列建造圣殿，我们看到了他的女婿做了第一位士师，我们还看到他后裔中间的那个最大的后裔主耶稣基督成为世人的救主。你看整个犹大族蒙福，这个三地代表了那少数信靠神的人，生活过靠依靠神生活的人对神的承诺。弟兄姐妹们，这三地代表什么？这三地代表神给的应许，赐下的应许。这三地代表什么？代表神给人所面对的挑战。这三地代表什么？人对神的承诺。你说这个挑战容易吗？哦，这个挑战不容易。你要承诺之前，你要认清这个挑战，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这个挑战不容易。但是今天，神要我们中间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他拣选的人，他给少数跟随他的人，经过时间试验过的人，他把这挑战给你。经过时间长时间试验过的人，经过被破碎过的人，经过流泪过的人，经过刀空过的人，经过甚至于被出卖过的人，这些人神要把挑战给他们，从他们的身上神要实现他的应许，从他们的身上神要他们献出现今的承诺。1979年我带了我太太去 Urbana Illinois University Illinois Campus参加3年1度的宣教大会，当时有一个宣教师，我非常的佩服，我还买过他的书。这位宣教师是个医生 Helen Rosenville，
这个医生，这个医生是非洲一个宣教士，那他写了一本书 Give me this mountain， 把这山递给我。他也亲自讲道，当他亲自讲道的时候，我们中间会众的人听了他的道，眼泪都流下来。他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兴高采烈的到非洲，用医药做教导，教导一群黑人，一群土人们，村庄中的人。这群人，他跟他们讲解耶稣，在这群人中待了好一段长的时间。有一天晚上，他说教导所爱的这群人联合的起来，一天晚上十几个人冲到了他的房间，踢破了他的卧房，把他捆绑起来，轮流的强暴他。当他被他自己所爱的这批人所教导的人，当他清楚神要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把福音传给他们的人，他愿意把他自己一生给这些人，而这些人强暴他的时候，他羞辱到一个地步，他想结束他自己的生命。他讲我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最后神给他勇气，他讲我回去，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了自己家乡，他没有办法面对他的家人，他也没有办法再侍奉下去。他在那边很长的一段日子思想，为什么神啊，为什么给我面对这样的挑战。但是他神的爱不容他离去，正好像一首诗歌一样， Your love will not let me go， 神的爱不容他离去，神的爱紧紧地抓住他，是困苦，是刀剑，是逼迫，是穷困，可以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吗？没有办法隔绝。他经过了祷告忏悔，求神赦免那些强暴他的人，重新的整理起衣装，飞到那个村庄，重新的再去牧养那一批强暴过他的人。他愿意在神的面前，他讲求主你把这山地给我，这山地因为代表了你给我的应许，我向你求的这山地，这山地代表了你对我的拣选，要给我这个挑战。今天我要回报你主啊，这三地代表了我对你的承诺，献上现金的承诺，你肯付这个代价吗？什么是你的三地？你愿意跟神要这个三地吗？这三地代表了神赐下的应许，这三地代表了人给人的挑战。你如果依靠他，信靠他，献上现金的承诺，神会成就喜悦，而且他会得到荣耀，他会祝福你，赐福你，而且赐福给你的后代。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让我们凭着信心跟那个心志向你要，主将那三地给我。这个三地对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这是对我们来讲，有的可能是要全时间出来来服侍你，有的可能要回到中国大陆做宣教士，把那块三地，有的可能到欧洲去做长宣，有的可能愿意在教会来好好的来服侍你，在当地做学生的工作，做门徒的训练。主啊，不论我们的请求是什么，求你将这三地赐给我们，因为这是你赐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同时也求你看重我们，选中我们，主让我们能够被你所拣选，你把你的挑战给我们，求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单单侍奉你，单单依靠你，使我们的所献上的承诺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的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